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职业，就是翻译。前两天跟朋友聊起来呢，还有的人说哈，哎呀，这个翻译其实是蛮风光的哈。你看电视里边国家领导人出访啊，或者是来到澳洲访问呢，那身边总是要跟着翻译，所有的重要场合必须得有翻译在场，而且翻译也是跟着到处巡视，到处参观，甚至是一起吃国宴呢，等等等等，做个翻译真的是不错。但是其实做翻译呢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责任也是非常非常的重大。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请在墨尔本两所大学教翻译课程，同时自己也是翻译的姚志华老师呢，到播音间来跟大家就说说翻译这个职业。姚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列老师。
我们说了要采访你，说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对呀、啊，对呀、啊，
前后好像总是时间上安排不上哈。
对对对，
今天太高兴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播音间，先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其实要说采访呢，我心里也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做的一切工作都是非常平凡，而且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轰动的事儿，也没有什么大的故事可谈。如果今天说起采访，也就跟你聊天为主，说说我平时工作当中所遇见的，或者说碰到的一些体会而已。
其实你是很谦虚了。我们首先来说说你提琴拉得这么好，而且在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呢，经常参加一些演出。是什么时候学的提琴？从小就喜欢音乐吗？
很小就学习提琴，当时我也是从二胡、京胡一会儿拉到那个提琴，然而在中学的时候就非常活跃。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呢，这个琴没有放，我们有一个这么一个小乐队，这帮朋友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之间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这个乐队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乐队的成员都没有变过。
乐队的成员有所变化，但是主要的还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尤其是我那个老大当罗林森先生，他弹电子琴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
你刚才说你在学校里边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乐器了，你是来自中国的上海？
我是来自中国的上海，对。当时在上海中学毕业以后都是技校，也是学工科的。然后技校毕业以后呢，就上那个大学，是那个机械工程。完了以后就留校当老师，教的也是机械工程。出国以后呢，整个改了，改成文科了。那么我到现在一直在跟我的学生说，其实人生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大学里学什么专业不一定是你将来要干的这么一份活，到最后你的悟性，你的人生的走到哪一段，哎，这个正好是你能够发挥你的特长，或者能够适应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的话，哎，你就走上这条路了。90年我来到澳大利亚，来了以后我把专业也改了，当时我学那个是学 social science， 就是社会科学，这算一个过渡的那个课程。很有趣的话，我学了2年神学。
神学？
神学 theology， 在那个墨尔本的那个 Whitley College。我最近我们那个神学院的同学去看了我们当时一个神学院的那个 dean， 就是那个教务长，很有感触。当时他怎么第一次 interview 的我的时候，你肯定要问我那个神学为什么去学神学了。我们留学生学神学的人不多，当然了，第一大原因因为我们当时确实很穷，付不起一般大学的学费，很昂贵，靠打工也付不起，因为都靠自己打工。当时的神学院的学费呢，相对来说就要便宜很多很多，这是第一。第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国内也是教书的，到了澳大利亚整个就是一个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尤其是属于西方世界，整个一个西方世界当中对这个神学，尤其是对那个基督教这一套的东西，作为一个社会，一个主流社会当中看得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地位。我想从一个旁观者怎么来了解神学跟社会这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抱了这么一个信念，不叫一个态度去学了。我没有戴方帽子出来，也就是我没有毕业出来，我修满了11门课，2年，非常难读，然后再出来就在 RMIT， 就是皇家理工学院，当时就去学那个翻译。对，
修完了11门课，
对，
神学院。
嗯，
有什么收获？和你原来 你要去学这门课的目的之一就是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宗教背景的国家，它的价值观，很多的事情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什么样的深入的了解。
我觉得到现在我在从事我目前的教学，包括我的做那个翻译，起到了很大很大的帮助，尤其对这个整个一个社会的了解，对那个整个一个教会，对这个教会对社会的影响，我了解了非常之多。当时我们住在一起的同屋的，他们经常开那个玩笑，他说那个江德生，你现在是离上帝越来越近了，离弟兄们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就越来越近从事我自己的那个专业了，但不管怎么样，包括现在在教那个翻译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说，从翻译的理论上来说，从翻译的那个西方翻译的历史上来说，跟中国的翻译的历史上来说，哎，有很多大的巧合。比如说西方翻译的那个原始的最大的一个突出点，把上帝的语言翻译到人类的语言，各种各样的民族的语言。而我们中国那个翻译历史当中也有一个大的一个高峰期，就是把那个佛经梵文翻成那个我们现在那个汉语。其实这个两个有那么大的相同之处，这是两个宗教的东西，但从这个翻译的角度上来说有很多相同之处，我得到一个体会之处。
刚才我们忘了说了哈，姚志华老师的英文名字叫 Jonathan， 在学校里边很多的大概他的学生听到他的访谈的话提到 Jonathan 会觉得更加熟悉哈。那您刚才说了您在教翻译当中，因为两年的神学院的课程给您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因为您对那个语言背后隐藏着的东西就更容易理解，或者说更理解的深刻一些。
对，
有没有什么例子给大家讲？
你如果说起那个翻译这门课来说，我大概说说这个翻译，其实我来了那么多年，这个翻译这门课，整个这门课的建立到发展到现在，到现在这个规模，也是有这么一个很长一个过程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澳大利亚没有很多大学有翻译课。我们把它称为专业了。当时这个翻译，读这个翻译有一个大的目的，大家肯定或者有一个概念，就是哦，你读那个翻译想拿一个执照，这样的话你在外面可以上岗工作。其实这个拿执照读翻译，这仅仅是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叫那个 TAFE 里边读的这么一个课程，就作为一个技术课程。但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翻译已经成为一个学科了，它有那个学士学位，他有硕士学位，甚至于博士学位。那么整个一个各个大学现在都在不断的蓬勃的发展，而且报考就是报名注册的人数也是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再回过头来说，我再说说这个翻译。从我本人来说，我是先读这个执照，然后在外面做，在同时又在学校教课。那我自己把自己称为一个理论和实践比较结合的多的人，因为我等于是有一个脚 heavily involved， 也就是大量的时间
参与
这个具体的工作，也就是在外面做各种各样的翻译。还有另外一个脚在课堂上。那么这个课堂上的讲课，因为很多学生说，姚老师你那个讲课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比较生动，因为我有那么多的具体的
实际的例子
、我可以随便拿一些那个 case study， 就是那种案例，根据某一个理论来讲。
刚才你说现在翻译已经成为一个学科，成为一个专业啊，不仅仅提供正式的各种各样的学位，而且我想也是很多人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的这些理论方面的研究哈。当然这理论研究跟这个实践不可能分开的了。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大的发展的趋势，这样蓬勃发展的现象，实际上是因为移民大量的增加，海外移民大量增加，它有了这个需要，这样的一个专业才会这样蓬勃发展。当然不仅仅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了，包括其他地方的海外移民啊。同时呢，这样移民的增加也给对翻译服务的需求提出了更大的要求，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你在从事翻译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体会跟大家分享？
您说的很对，刘老师，移民的增加，尤其是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从事搞那个翻译的，我经常说我们是属于站在第一线的传播文化，又是为多元文化服务的这么一批人员，包括我们搞翻译的，包括我们那个教语言的等等。那么回答您的问题，从整个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太快了。从我们刚刚开始学翻译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初级阶段，到现在这么一个阶段，除了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大量的移民的进来，尤其是讲中文的移民进来， 这样就造就了很多这么翻译的工作的需求。比如说情人节，但我做了一天的老情人夫妻不和的案例，在法庭上做了一天，叫到中文翻译上法庭，肯定有中国人华裔背景的
需要，
这么一个需要。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就在不断地想，这也是一个对多元文化的一种服务，而且这个服务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工作量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这儿的学生有很多都非常有感触。
我知道翻译的工作守则之一就是保密，替这个客户，替这个邀请你去参与的相关的单位保密，和涉及到这些法律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跟大家在这儿透露。但是我对你刚才讲的这个事情我是太感兴趣了，就在情人节这一天，你去忙了一天在法庭上，而且处理的是我们华人的，而且是年纪比较大的夫妻之间，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特别的关系之间的情感的纠纷。那你当时是不是除了要尽职尽责做这样的工作，也是挺有感触的，看到中间的各种各样的是是非非，各种各样的故事，有什么能够跟大家分享一点？
从法律方面的翻译来说，这方面的体会太多了，因为我有几年我是把自己归在这个主要从事这个法律方面的那个翻译，我指的是口译，不是笔译。所以呢，我走遍了所有的，我可以这么说，我走遍了所有的维多利亚的 VCAT
仲裁庭，
仲裁庭，我们的那个 Magistrate， 我们的那个地
方法
院 County Court 中级法院，然后那个 Supreme Court 那个最高法 院，包括那个 Federal Court 那联邦法院，包括那个家事法院那个 Family Court Children's Court， 全部走遍。我在那么几年当中，不光是我把自己归纳在这个整个一个从事这个法律方面的那个口译以外呢，再说那个墨尔本的几大翻译公司呢，他们也了解我，不让我停下来，动不动一有这方面的活就电话进来了。那么现在年纪一点大了，我现在一点点退出来了，那么有空的时候去做做。回答您的问题，就是对我的感触，就是因为在澳大利亚这个法律系统跟中国的那个法律系统的有很大的区别，那么由于这个法律系统区别，我们在做这个翻译过程当中，第一个不断的学习，你做一个翻译，我现在跟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也在说，其实做翻译有最大一个好处，就是只是做翻译这门活，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其实不一定，
没完没了。
包括我做这一行，每一天都在学新东西，
很多东西我觉得你是熟能生巧了，操作灵活，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了，今天到这个场合，明天又突然让你到另外一个场合，完全是不一样的。专业翻译的话，你事先要做功课，事后你要回顾一下，你今天做下来哪些你做得好了，哪些你没做好的地方，以后怎么改进，应该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了，我们忙的时候有的时候来不及做一个 briefing 跟 debriefing， debriefing 就是一个事后要回顾一下。那么还说起这个，你在做这个翻译当中，我经常碰到这个最多的就是，我会为我们的华裔的或者那个华人同胞在那个法庭上或者在那个法律事务上的一些不了解澳大利亚当地法律的情况下，有些感到很冤枉。碰到事情感到你怎么能这么处理的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么澳大利亚的法律。那当然了，在做翻译的时候你要保证一种 impartial， 就是一种公正的情况，但是我经常也会说，哎呀，如果能够到了我退休以后，我也想做做这方面的义工，
给大家提供点法律方面的咨询。
法律一方面是语言方面的那个帮助，另外一方就是法律，有些法律方面的东西，特别是像现在最多的跟华人有关的，就是 intervention order， 家暴的，
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一些家庭暴力的定义，很多华人觉得打人，那个丈夫打老婆啦，家长打孩子啦，算那个家庭暴力。其实家庭暴力的定义并不是如此，不仅仅是那个 physical assault， 就是那个打人的，它包括你那个破坏家里的财产，包括嘴里那个骂人，包括那个威胁的语言，很多华人根本不理解。结果一个电话过去，警察就是拿手铐来铐你的。
所以呢，这个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你们在这个单人翻译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哈。那你在这时间很长了，你对澳洲的文化，你对澳洲的法律都有很多的了解了，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很惋惜，觉得他们好像很无知。
对对，
这么一点小事，其实
很冤枉，
就
觉得
对对对，
就好像我们中国这不算是什么事儿。
可是你在做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要 impartial， 你要中立。你只是，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翻译在整个这个程序当中就是一个工具。
对，
你担任的就是说 把双方的这种表达的观点互相沟通，而且要尽可能的忠实于他们原来的意思。但是在这期间，因为你做的工作都是华人，那你在这儿会不会像你说的是对他们有同情心了？你也会在翻译工作之外给他们一点点的建议，给他们一点点帮助，提个醒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的态度，在法庭上还是要尊重法庭啊，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事情，你也要去帮他们。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其实在做这个专业翻译，我们有这个 code of conduct， 也就是行为准则。
准则。
翻译的行为准则分得很细很细，有些该说，有些不该说，尤其是在 legal 方面，在法律方面的话，那么有些，因为我们碰到自己的同胞，经常会碰到，哎呦，翻译先生，你看我这样行不行啊？甚至碰到很多，我会不会被判刑？我这么说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我们有严格意义上的行为准则，哪些话不能说？到了法庭上，你说每一句话，我都要把你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你就不要说。更有趣的，如果法庭上的翻译，如果法官跟律师之间的说话，律师在陈述或者那个 prosecutor 检察官在说话的时候，如果你这个翻译，有些翻译偷懒一点，少说几句，法官会问你的，指责你，
你说的那么短，
怎
么
不翻了？
那么少。
所以我们把这个翻译叫做 whispering interpreting， 也就是那个耳语翻译。他庭上这个做一个翻译，你平时你在嘴上也不断的要跟他说，当然了，你有的时候不说的话，这个当事人啊，他也会哟。他说什么了？他们说什么？也会问你的。这也是一个，我刚才想回到，就是有一个严格的。当然，每个人人毕竟是一个人，你不可能有当中有很多同情心。那么我们有句话说，就是英文叫 sympathy 和 empathy。你要把你自己要处于一个情景当中，要设身处地的处于这个情景当中，要了解这个事情，但是你不能有很大的同情心在里面，你还要保留一定的公正
性。
要有一定的理性，对，要有一定的理性。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也发生了很多很多在那个法庭上。
那我们刚才说了，在整个的法庭审理的程序当中的翻译的工作就是扮演着一个沟通的工具。
对。
但是即便是不应该有偏向任何一方的这种同情心也好，倾向性也好，要严格的遵守你们的这个行为准则，把每一句话都尽可能准确的翻译出来之外，其实对于这个翻译这个工作，它的技术方面的要求，它的知识广度的深度的要求，专业特性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翻译的结果可以直接影响法官或者说是陪审团对于案情的印象和感受。我们也听说过发生过这样的例子，我们也听说过有的华人被判刑之后叫冤说，其实可能是翻译把什么话翻错了，导致这样严重的结果，是不是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专业素质的要求在里面？
作为一个法律翻译来说，尤其是作为一个那个法律那个口译的来说，这方面的要求确实像您所说的是非常之高，尤其是有的时候压力也是挺大的。大部分的那个 police interview 警察的聆讯的话，都现在都是有要求要带录音录像的，而且这个录音录像当场就录成那个 CD 给当事人一盘，他随时可以抓住你那个缺点，这个不是，我不是那么意思。那么对一些大的案例现在太多了，现在国内来的那个做生意的也好，那个搞企业的
商业纠纷，
商业纠纷那些很多，他另外再叫一个翻译，这种情况很多。所以你在干活的时候，你在做你的工作的时候，你这个责任心，谈到这个精确程度，因为人无完人，我经常在那个课堂上也在说，因为现在你能说100%的精确，我们尽量，我们尽量能做到一点，但是不可能是很完美的。
作为一个翻译工作，它的身心两方面的这个要求都很高，除了你的知识、你的能力，身体你要健康，你睡眠也是要好。如果要是比如说头天过节呀、喝了酒啊什么的，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表现。
我想其实呢，这个跟我们的身体状况是非常非常有关。你前一天如果没睡好的话，你第二天在庭上都会大打折扣，这是一个。然后如果做很重要的翻译的话，那就更如此了。有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情绪很紧张，然后呢很激动，在说话，在这么一个翻译，经常会上完课一天下来躺在沙发上就动也不想动了，后来才发生的一种疲惫。还是回到这个怎么来做到更好的精确程度，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课堂上学的东西还是课堂上学的，具体在外面做实践的做， 我觉得是很重要。
嗯，
如果有大量的实践让你做，不管其实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实践去来得到印证。实践大量做，能够培养你。我们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contextual study， 文化背景的学习。
嗯，
如果说一个人他一直读到，哪怕读到再高的学位，他没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的话，
嗯，
他的翻译也是很干巴巴的。另外，你的反应快和慢也是根据你的文化底蕴，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文化当中，当然了，翻译不是一个文化了，我们就说是 bilingual 双语，又是 bicultural， 又是两个文化，你就要把这个文化也了解，那个文化也相当了解。打个比方说，我在为那个维多利亚那个议员做翻译，中国代表团来，你知道澳大利亚人那个在做那个演讲过程当中，他很风趣，经常会开玩笑。这个时候你那个翻译呢，你就把这个玩笑要把它翻出来。
嗯，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本土文化的话，他可能你就翻不出来这个东西。你只不过怕他把他那个玩笑的语言翻过来，结果大家没有反应。
嗯，
如果你把他那个玩笑把那个意思翻出来的话，
笑点
这个不一定是从我们从语言到语言的问题了。
嗯，
他还有一个contextual，
嗯，
就后面背景的问题，你把这句话翻出来，结果下面哄堂大笑，我们所谓的 punchline，
嗯，
这个
达到
了
效果了，嗯，
他会很高兴，他非常高兴，他觉得你那个翻译了不起，
嗯，
把我的意境都能够翻出来，
嗯，
你想想看，他想甩个包袱，结果你翻半天，人家一点反应都没有，
嗯，
当然这里边也有可能一个文化，有的时候因为澳大利亚这时候是一个玩笑，在中国文化它不是一个玩笑，也有可能，
嗯，
这种可能也有，但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应该有个包袱能够把它翻出来，进入这个文化。
有没有什么例子？
太多了，当时好像还有一个，他觉得是一个笑话，
嗯。
但是呢，华人没有觉得这是个笑话。
嗯，
比如说有一次在那个维多利亚大学那个法学院，他们经常会在那个场所做一个演讲，借他们那个场子做那个演讲。结果每一次这个议员来讲的时候呢，经常会说这个地方，介绍这个楼，我们从那个1850年那个淘金时期的时候那个挖出来的东西直接来装饰的，然后那个石头是 bluestone， 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你们知道吗？这个楼当时也是我们多年来是一个出生登记、结婚登记、死亡登记的楼，
嗯，
就是生死结婚都是在同一个楼，这个同一个楼，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话，
嗯。
那么我如果在翻译过程当中呢，如果也仅仅的把这个生死结婚仅仅这么翻译的话，没有任何焦点，我觉得没有任何焦点。
嗯，
翻译的我现在忘了，我当时怎么翻的，就是把这个语言呢，用中文的话呢，就把它翻成死亡跟生了，生死了，
嗯，
怎么把它连在一起，也正好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大楼里边，
嗯，
大家能够有幸在这个楼里边来进行，哎，大家有一个
一种反应了，
一种反应，
嗯，
这个也是不错。
刚才您说了哈，对这个翻译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你要做好非常非常的难，每天都要学新东西。可是有没有在澳大利亚有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它来监管监督翻译的表现，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有的翻译表现不佳，水平太差，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会，甚至使得可能我们没有查实哈，可能还会造成了严重后果哈。有没有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机构来管理这些翻译，来监督这些翻译，说这个翻译确确实实能力不行，连续的出问题，而且造成严重后果了，是不是就应该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去再努力的学习进修改善，防止再出现类似的问题。那有的翻译做得非常的出色，是不是也有一种褒奖？有没有这样一个系统？有没有这样一个制度？有没有这样一个团体？
非常好，提得非常好。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你说这个系统嘛，你说有也有，
嗯，
就像我们在大学上课，你说这个老师上得好怎么样，
嗯，
上得不好怎么样？
我知道是有学生来监督，
对，学生有一个 feedback， 有一个反馈，
嗯。
其实我们每一次在外面做翻译，它有一个表，就让这个 professional，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去法庭，最后他要那个 sign off， 今天的工作做完了，下面总有一条 comments。那么当然了，很多是不写的，
嗯，
一般情况下都做得不错，不写的。如果确实碰到像您刚才所说的，出事了，他完全犯错了。然后在这个翻译过程当中，这个双方根本就无法交流， 青蛙有这种情况，他绝对会写下来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个东西反馈到有关机构的话，这个我们现在外面做翻译都是以澳大利亚现在有几大的翻译公司，然后下面用 subcontract 的那个形式。那么就像一样的，如果你有这么样的那负面的反馈的话，那么你的将来的工作就不会多了。
那这些翻译公司也都是进行商业形式的运作，他们来找来活，然后下面去找人来替他们来完成这些活了。那有没有一个政府相关的机构，比如我们知道看到有一个机构叫什么翻译局了 NATI 的这样的三级翻译四级翻译的这种考试的机构了，那这些机构对于他们批准的他们认可的授予了三级翻译证书四级翻译证书的这些人，在事后他们还负不负责任？我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有深刻的体会。
先说说哪里，这是澳大利亚那个翻译的那个认证局。
嗯，
这个认证局它只管认证，也就你到了这个级别，它发照。
嗯，
它发了照以后，就像电工，
嗯，
就像那个管道工一样，它发了照以后，它就
不负责
了。
嗯，
当然现在哪里也要改变了，现在有很多改变的东西，它要每几年要 revalidation， 就是要重新来认证。
嗯，
重新认证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要求，比如说你
每年你要去进修，
行业当中你干了多少？
嗯。
有些人拿了证不干活也有，是吧？
嗯，
你干了多少？还有那个行业的进修、PD 活动，
嗯，
那么等等，然后当然还要付费。
嗯，
那么它有一个这么一个通过这么一个系统来进行监督，
嗯，
来进行管理，这是指拿体。
嗯，
回到您刚才所说的那么多的那个外面的我们说那个社会上我的维多利亚那么多的那个翻译机构，这些公司呢，你说他们没有监管？有，他们每年都在。不断的要去，他们要去 bidding， 也就是我这个公司今年是要包那个法庭的翻译的，这个公司去那个投那个医院的翻译的，他们也在不断的竞争，这个竞争的那个结果或者竞争的过程也是看他们的业绩有没有投诉，你那个公司里边的所有的翻译的目前的那个状况怎么样，这也是他们一个投那个竞标的那个主要的指标之一。我觉得
您在大学里边教的课程之一就是翻译，因为刚才我说了我有一个亲身体会，就是有的年轻人到我们电台来说我是有三级翻译证书的，的的确确也有说希望能够帮我们做一些工作，那我们说看一下做做翻译练习哈，我们看一下结果一篇翻译让我吃了一惊，澳大利亚政府推出的一项协议现在已经有三个人报名参加，我当时看了这个中文我就很奇怪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协议只有三个人参加，把英文找来之后一看是几个国家，四个南太平洋的国家参与这项协议，我把这个小伙子叫来我说你看看是不是出错了，他看了半天，哦，我少算了一个，四个人，我说你再看看，他说你是说没把人名翻出来吗，他说我们学翻译的课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人名一般的不是什么重要的我们不用翻的，我说这四个名字是四个国家 Papua New Guinea 什么瓦努阿图，我说首先来讲它不是人，这是四个国家，另外你在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联邦政府提出了一个协议只有三个人参加，是不是觉得理论上逻辑上都很荒谬都很讲不通呢，这些在课堂上难道没有讲过吗？我不知道姚老师您在教翻译课的时候是不是要认认真真的先看懂英文然后才去考虑怎么样翻译，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在你这儿翻的属于那个新闻翻译，新闻翻译当中有很多条例，有很多理论，有很多规章制度必须要做到的，人名地名是非常重要的，他刚才所说这个话完全不对。什么叫我们的课堂说人名可以不翻，从来没有过，
这是误导，
这是误导，所以我不能认可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可能是一个个案
啊，
但是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讲，就是说在教翻译课的时候特别的要让学生受到的训练，包括您刚才说的文化背景的了解，那我们涉及到新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事背景的了解，
对，
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翻译其实很多情况下要有一个背景资料的了解。
嗯，
做笔译翻译的呢最好是不要拿起笔，我经常说不要拿起笔就翻，我自己感觉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学到老活到老的活，你首先把那个文章看，对我来说我要看三遍两到三遍，我先把那个意思搞清楚，而且我经常在说这个哪怕你看两遍看三遍的话倒反而没有浪费你时间， 要不然的话你拿起笔就翻，翻到后来哦，不是那么回事儿。哦，题目是这么回事啊！我想说什么，要把那个背景了解好以后，然后再提笔翻的话，你就不会出这么样一个错。
其实这里边就是一句话，包括新闻翻译，包括做别的翻译都一样，功夫在诗外。
对，
不仅仅是翻译本身，
不是文字上面，光是文字体现。
你的知识的积累，对时事的了解，可能对做好翻译工作都非常非常重要哈。那我知道。姚老师，您在大学里边教课，在蒙纳士，在 RMIT 都教课哈。您是教两个不同的类别的课程啊，一个是教中文，
对，
一个是教翻译。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呢，因为多年了，从2000年开始就在皇家理工大学 RMIT， 2001年到现在也就第16、第17个年都在蒙纳士。
嗯，
但现在是做 session 的 teacher， 也是主要教两个 stream， 就两大方面，第一个是中文，另外一块是那个翻译一块。现在蒙纳士是中文一块也是很大的一块，我经常说我这个两块加起来，我是一个上课上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人，基本上每个星期面对面的学生你知道有多少吗？
嗯，
面对面的学生动不动会超过400个，就
一个星期
300到400个学生。就说那个蒙纳士，我们那个基础 introductory Chinese 就基础中文化，
中文
报名160多，有的时候140多，
都是澳洲学生吗？
必须不是中国背景的学生。
嗯，
那么这个教课的方式呢，跟教翻译是完全不一样。
哎呀，您说到这儿，我又有一个问题了。
Yeah,
我知道您是维多利亚州中文高考的考官，已经有十几年了。
对。
那在中文教学当中，我知道很多学校面临的一个困惑，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说，非华人背景的学生学中文的，到了快高考的时候，做 VCE 的时候，就纷纷的逃离，因为他们担心和华裔背景学生这个竞争，他们觉得竞争不过他们。可是怎么等到他们一旦进到大学来之后，有这么多的人又回到中文课程呢？哎，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原来我的感觉是，就说蒙纳士原来是日语的这一块也是相当人数之多，
嗯，
但现在不断的中文的这一块的人数非常之多，尤其是从低年级，当然它也是一个
金字塔型，
金字塔型的基础的特多，然后往上走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当然了，也是越来越难的。
嗯，
蒙纳士的它分得很细，因为把中文当做一个专业来上的，
嗯。
中文专业，
专业课
啊，
啊，它不是选修
课，对，不是，不像那个 RMIT， 它不是中文专业课，
嗯，
它主要是选修课。读到上面的这一批学生呢，确实非常认真，说出来的那个中文就 Kevin Rudd， 就是那个
像那个总理一样，
像总理一样了，像那个
啊
陆克文，或者像其他那讲的非常溜的那个中文的那个西人。
就是3年的时间就可以学到那样的程度吗？
有些就3年，
嗯，
当然你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他们学中文的那个认真的程度，真是有些学生他说，姚老师，我来上你的课，我上你第一节课，我是从吉隆
跑过来
上你这么9点钟的课，他就对这个文化，这个那个语言的那个
重视，
那重视的这个程度到这种程度，
嗯，也是因为你讲课好。
不，他现在也是那个不仅仅他主要是对那个语言的那个喜欢。
嗯，
所以呢，我想说，你正好问起这个。至于这个高考是另外一回事啊。到我们那个大学来了以后，他们再来学的话，有几种一个态度，一个是他想一路上去的，就作为一个 major， 作为一个主课来学。嗯，另外，有绝大部分，有相当一部分作为一个选修。
了解。
那么他在选修过程当中，嗯，他选有那么多可以选，因为现在中国在世界上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他觉得中文也是非常有用，那么他觉得先来试试看，如果好的话我再读一个，因为蒙纳士还可以读那个 double degree， 就是双学位的，嗯，其他大学有的还不行，那么所以呢，他就先把这个作为先进门来看一下，往往这么进门来看一下的话，有的时候效果很好，至少哇，所以在这个基础课上我们也投入了很多力量。
嗯，那我猜在报名参加大学的中文课程的这么多的学生当中，一定是有相当一部分他们在中学的时候虽然没有作为自己高考的项目，但是他们学过中文，他们对中文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担心高考的分数，所以他们跑开了，但是回到大学之后不存在这个压力了，不存在这个前提了，他们又会很开心的，很高兴的再回到中文课程。
你这个问题正好问对了，我现在正好在做这个工作，每年的第一个学期的话很多人来，那然后我还有一个工作，竟然还帮他们进行分，就是怎么来让他们，当然我们有一套网上让他们做一个测试，
嗯，
但是呢很多人你不知道，要见了面才知道，或者
到底
他的程度怎么样，
嗯，
他能不能在他的我们的第一年级来读， 要不然就是刚才你说的，很多西人学生觉得不公平。
嗯，
你这个看上去有点像华人的脸，也能说得很好，你怎么跟我们读一个学分啊？
嗯，
同样拿学分，我怎么能够
给别人造成压力？
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嗯、哎，我现在就牵涉到这个工作，
嗯，
而且花很多力气，包括第一周、第二周当中经常在做这个事儿、
嗯。
我知道，哦，这个你应该在哪儿，你应该在分到哪个班去，
嗯，
而且我是非常，因为那么多年了，我非常有经验，我知道这个学生只要他一开口，哪怕是新人的脸，只要一开口，当然我还让他们填一下，你考过 VCE 吗？你考过 VCE 那个 second language 吗？或者你考过 VCE 那个 basic 的那个 second language 等等。我们现在 VCE 那个二第二语言两种。
嗯。
那么不管你考过的话，没问题啊。你考过的话，你照样能读，但是你不能在这个地方读，在上一级读。
那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很多的这些澳洲本地的学生，他们上了大学之后又来回到选修中文课，或者说把中文作为主课，是因为他们曾经接触过中文，虽然他没有选择这个作为高考的科目哈，但是因为他们在中学里学过，所以他们现在还有兴趣，还有信心继续学，那是不是对我们这些中学的老师，这些 VCE 的这个辅导老师们应该也是一个安慰，不要仅仅看在自己在中学里教中文的时候，最后到了高考的时候，没有一两个人、两三个澳洲学生选修中文就觉得很沮丧。实际上，你的贡献已经是在那儿了，这些学生已经记住了，而且对他们未来选择中文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了，应该值得安慰。
绝对，这是绝对的。而且，如果他们如果有兴趣的话，经常到我们这儿来看看的话，
嗯、
我们到每次那个考试的话，尤其是考口试的话。啊，那个很壮观，
嗯，
就像那个一个个在外面啊背啊，这朗诵啊，然后又是那个表演呐、啊，又是要到进来到我这儿来那个考试嘛，
嗯，
我每次都很感动，他那种他们这个认真的程度，当然我是指非华语背景的，
嗯，
非华语背景，我们有华语背景的，专门有华语背景的课程，但是我指那个非华语背景一路读上去的，
嗯、
也有这么一个机会，让他们每年我们每年有一次的叫那个 CIP， 就是到中国去学习，
嗯，
让他们有这么几周，上海和北京两所大学，完了以后再回过来，这个学分都算在整个一个学分过程当中。
您在大学里边教中文将近20年，
嗯。
您又做 VCE 的考官也做了十几年了，您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教中文也好，继续做考官也好，有没有过一种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学里边的这个中文课程，特别是高中的中文课程，特别是考 VCE 的课程，怎么样能够跟大学里边的这个课程能够衔接起来，让这些在中学里边学中文的澳洲学生慢慢的对于到大学里面学中文有更多的了解，慢慢的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让他们不对 VCE 感到恐惧，给他们专门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一直学下去，而不会因为对考分的担心中途断掉。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但是问题是有很多是政策方面的事儿，尤其是考试这一关，
嗯，
我所说的那个 VCE 考试，我在想这个 VCE 考试也是在不断的改进，或者说不断的改变。你说现在报考，其实这整个一个报考，我现在主要是从第一语言的报考人数没有少，但问题是我想说的是，搭建这个桥梁这个事儿，这是非常好的主意。怎么让现在在中学或者高中当中他们在学的学生？了解到我将来还可以怎么再继续深造，在大学当中还是读这个专业。
比如您刚才讲到的，进行考试的这样一个热烈的场面，那么多的学生在走廊里边大声的讲中文，大声的朗读，还加上表演，准备去进到房间里边参加考试，这样的一种壮观的情况，如果我想让在中学里边还在学中文的孩子们能够看到，考试的时候他们能够坐在一个旁边静静的进行观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都是一种启发，觉得哎呀，到了大学，我如果坚持下来，到了大学还会这么热闹哈，大家学中文。
你说的一点不错，很多人肯定不知道，有些大学还有那么壮观的这么一个场景，就是有那么多人学习中文。
所以我想，如果能够跟中学的老师们沟通起来，有这样一个桥梁的话，对于他们未来的中文教学工作也会是带来很大的帮助。
对，我们有一个行业协会是那个高教的、中文
中文教师协会，
但是我知道中学有中学的那个
中文教师
协
会，
对对，希望以后他们能够有一个 我们两个学会能够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来往，有一个什么项目，
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什么样的桥梁。
但是主要还是政策层面，我觉得。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姚志华老师 Jonathan， 他同时也是维多利亚州的 VCE， 也就是中文高考的考官，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故事，也分享了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非常非常感谢您，姚老师。
谢谢，谢谢您。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